请同心祈祷。教会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要等候听你的说话，你的启示。求你藉着圣灵指教约翰的这卷启示录的经文，帮助我们明白你对我们的心意，对我们教会的心意。主，我们都将以下的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手中，求你带着我们，让我们有聆听的耳朵，有开放的心，接受你的说话。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们。各位好，我是何尚允牧师。今天是主认识的教会这个讲道系列最后的一讲。可能你会奇怪，两星期之前呢，我们其实已经看完启示录的一至三章所有的经文。已经是逐一看过，包括写给以弗所、士妹拿、别加摩、推亚推拉、撒迪、菲拉铁菲、老底加七个教会耶稣写给他们的信。上个星期呢，流传到 Pastor Jessica 呢，甚至呢用一个非常埋身的主题，想象神亦都向我们教会多人多以马内利堂写的一封信同我们都分享埋啦。咁你可能会奇怪，咁仲有啲咩嘢要讲呢？要讲嘅系咪都已经讲晒呢？点解要仲需要多一个嘅主日嚟到思想呢一卷启示录嘅一至三章呢？咁冇错，主耶稣认识佢嘅七教会，我哋已经讨论过每一封信嘅内容。信里面都系耶稣首先对佢嘅教会一个自我介绍，跟住佢会对佢哋有所评价、责备、安慰、鼓励、劝勉同埋佢嘅应许。不过值得我哋留意或者值得我哋思想嘅就系，咁之后点呢？呢啲教会收到呢啲信之后，呢班嘅信徒，呢啲嘅教会会点样呢？佢哋会点样面对挣扎同埋挑战呢？或者咁讲，佢哋会面对乜嘢挣扎同埋乜嘢嘅挑战呢？佢哋可唔可以忍耐到底呢？佢哋最终能唔能够得着上帝俾佢哋嘅呢啲嘅应许呢？主耶稣要怎样兑现他的承诺？教会是不是在耶稣的引领底下去到他们要去的目的地呢？启示录二至三章写的这七教会当中每一封信，每一段最后总是有耶稣对那个教会和信徒一个独特的应许。他总是说得胜的我要赐他什么什么，又或者他说得胜的必会怎样怎样。这个是得胜的主向得胜的信徒和教会的应许。不过中文圣经译做得胜呢，其实呢我就略嫌它呢是将我们的焦点摆在那个胜利的欢欣之中。其实这个字呢，这个的称呼得胜，不单只是一个conqueror， 一个呢是战胜者，其实更加可以译做呢是一个克胜者 overcomer。无论呢是主耶稣自己或者是当日今日的信徒，他们的德性不是用那种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所向披靡的能力去铲平对手，去到铲平那些敌人。他们是克胜者，是 overcomer。 他们面对的是艰难，是挣扎，这些所有都是真实的。他们有眼泪，他们会经历痛苦，会有哀伤，甚至死亡，是看得见，是摸得到的。不过他们要靠，是不是要靠自己去克胜一切呢？不是。那要靠哪个呢？是靠那位深知明白他们、认识他们的教会的主啊，弟兄姊妹朋友。耶稣是那个首先的得胜者，或者应该更加准确啲嚟讲，耶稣系嗰个首先嘅克胜者，嗰个首先嘅 overcomer。因为之后我哋喺启示录嘅十七章，当描述到代表地上一切敌对神嘅势力嗰个大巴比伦嘅城会陷落嘅时候，启示录嘅十七章十四节点讲呢？我哋一齐读喺荧光幕上边，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冇错，信徒如果能够克胜世界魔鬼嘅攻击，或者自己里面嘅试探，唯一可能嘅就係佢哋紧紧跟随耶稣呢一位已经克胜最终全然得胜嘅主耶稣。係主嘅得胜，佢嘅方式 是怎样得胜呢？不是靠着杀戮，不是靠着呢是暴力，不是靠着呢是镇压，而是以自己的牺牲和他的舍己补血。这个的主题其实就对耶稣在第一个的教会以弗所他的应许连接上了。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呢？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耶稣对以弗所的承诺是什么？二章第七节荧光幕上面，耶稣对以弗所教会承诺，他说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这个生命树四次出现在创世纪，三次出现在启示录，总共七次。它代表着生命的本源，生命树代表着人和神的联系和那种的关系。但我们记得在创世纪的当中，我们读到始祖犯罪，当他们背叛上帝的时候，这个关系破裂了，罪恶进入了他们的生命，也都进入了这个的世界。他们不可以再吃生命树上的果子，所以他们经历肉身必然的死亡，其实更加是反映出他们灵里面，他们和上帝的关系之间那种的隔阂和死亡。但是这一班跟随主黑圣的信徒和教会，他们会重新得着耶稣这个生命树应许的喂养。去到启示录的二十二章第二节，我们刚才所听到所读的二十二章第二节，我们一起读。这河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不单只是以弗所教会，弟兄姊妹，是所有来自各国各族各方，凡是跟随主到底的人，主耶稣首先要实现的是要恢复这个与神与人联系的关系。生命树是要为到黑圣生命艰难、攻击以及试探的信徒带来更新、带来医治。带来更新、带来医治。而这个应许更加重要的不是只是一次性的。经文刚才提到它是每月都结果子。而且是十二回的结果子，不是一次，是无限的，是永永远远的。我们读启示录的全书，我们知道这个的主题不断的出现，提醒我们信徒教会不要害怕肉身的死亡。耶稣提醒我们信徒教会不要害怕肉身的死亡。主对那些饱受逼迫的士母拿教会的信徒，他承诺什么呢？第二个他的应许在二章十一节，他说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耶稣没有应承教会，甚至这个已经有人为主殉道的教会可以逃避迫害或者是死亡的威胁，耶稣却是劝勉他们要，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至死忠心。没错。咁你话继续睇启示录嘅时候，呢啲嘅信徒，呢啲忠心到底嘅信徒，佢哋会遭遇咩事呢？去到第六章嘅九至十一节，当七印打开嘅时候，我哋读到嘅系，当揭开第五印，约翰话：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嘅道，有为作见证被杀嘅人嘅灵魂。佢哋大声喊着：圣洁真实嘅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身流血嘅冤要到几时呢？跟住嗰位教会嘅主，嗰位有白衣赐给佢哋嘅各人，又有话对佢哋话，还要安静片时。呢位主同佢哋讲要安静片时，要等着一同作仆人嘅，同埋他们兄弟也像他们被杀，系满足了数目。耶稣有佢自己嘅时间，而且当七号出现嘅时候，嗰、那个象征住教会嘅两个见证人，唔知道你仲记唔记得喺第十一章出现。在他们的身上遭遇什么事呢？他们作见证的时候，那个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当撒旦以兽的形式出现，那些拒绝拜兽像的都要被杀害。正当神的势力与日猖獗，与日俱增，教会的主要我们知道要对为主的受苦作好准备。得胜的是那位 赐予生命嘅，唔系嗰位要取生命嘅。嗰啲失丧生命而又得着生命嘅，唔会受永远与神隔绝嘅第二次死嘅害。最终我哋见到呢一个应许喺二十章嘅第六节真正嘅落实。经文点讲呢？荧光幕上面我哋一起读：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作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各位，不受第二次死的害的这个应许，其实就是基督徒永生的祝福，永恒生命与主结连的祝福。这个是我们今日在这个世界上可以勇敢生活的推动力。我们有这个永生的确据，并且我们已经看见，上帝已经预先让我们看见祂必然的实现。弟兄姊妹，让我们对主至死忠心。跟着耶稣对别加摩教会和祂的信徒，祂应许话在二章的十七节，我们一起读：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我唔知你记唔记得，当我喺讲到别加摩教会嘅时间，我都提过喺两千多年前，两个嘅朋友佢哋要分离嘅时间，就会喺白石上面刻上名字，然后交俾对方。呢、这、一个刻上名字嘅白石，象征住两个人友情嘅关系，系对对方嘅友谊嘅一种忠贞嘅表达。但系个重点其实唔系嗰块白石啊，个重点系其中刻上去嘅嗰个名字。这个代表的是一个个人的，是一个独特的，是主与那个人，那个教会，那位的信徒之间的关系。人不愿意跟着这个世界走，人愿意跟着异端走，愿意跟主而走，对主忠贞不义的人，他会得着这一块刻上主名字的白石。不过在这里我提到第二个可能的解释。原来在另外一个情况，人都会用白石为基的。是几时呢？原来是当时当人是被告提案，是要被审的时间。负责陪审的人最终就会投下当时对这个人是有罪是无罪的决定。那他们会怎么做呢？原来按照习惯，他们就是会用白石来到表示他们是不是站在那个被告的一方。如果他们揀的是白石不是黑色的石的时候，就代表他们选择愿意站在被告的一方，表示自己相信被告是无辜的。哇，这个就非常之有意思。原来在将来的审判的当中，教会的主选择会站在忠心的黑圣者信徒教会的一方。不单止是这样，他更加会将自己的名字刻在这个白石之上。因为这个是对信徒对教会是属于他的表现，是没有人可以将他们从主的手当中夺去。有这样的承诺，信主的人你要怎么选择今天的生活呢？在启示录的里面，我们继续读到的只有两个可能的选择。一是你接受这个世界，这个势力，这个敌对神的势力的权势的人。另外一个可能是基督羔羊的印记。凯撒的印就是兽的印记。我们在第十三章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表面这个兽的印记承诺人平安，承诺人好多好的好处，但是实际上只会带来枷锁捆锁。这些的势力自封为神，表面看上来是胜了又胜的。但是他们藉着的是操纵其他人，是用权力甚至暴力威吓恐吓，以为自己是掌管历史和命运的。但是他们最终始终会知道，耶稣基督才是那位能够使人真正克胜得胜的主。相反，羔羊的印不同于凯撒的印，不同于兽的印。虽然羔羊的印不会保佑，不会保证信徒免受殉道，但是他却是会叫这一班的信徒能够得着胜利和生命。 嚟到启示录嘅第十四章，如果你有机会睇嘅时间，你会睇见呢个最后公义嘅审判来临嘅时候，嗰、那个代表罪恶嘅大巴比伦城都要倾倒覆亡嘅时候，人要点选择呢？十四章第一节特别读到佢话：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144,000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见唔见嗰个名字写在信徒嘅身上啊？我哋之前都讲过，144,000唔系代表一个真实嘅数目，系代表十二完全嘅十二嘅十二嘅喺罗马嘅世界最大嘅数字1,000倍。这个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是神的子民来自各国各族国民国方的一个巨大的数字。但是你要留意这144,000，这个数不尽的见证人黑圣者，这班既是殉道者亦是得胜者。这班人经过他们生命的表达，神的名字刻在他们身上，就是代表主对他们的肯定。主对每一个信徒对你和我最后的肯定，弟兄姊妹，你会不会是当中的一个呢？你是不是当中的一个呢？今日当人人都以为信徒是不识时务，总是扫人兴的，成日以为自己站在道德高地在指指点点的时候，没错，今日我们要选择在生命上流露基督的香气是非常的困难，是非常大的试探和引诱。不过我们要认定的是什么？我们今天我们知道我们追求的不是这个地上面的肯定，我们要追求的是天上面主耶稣最终在我们身上刻着祂的名字这个的肯定。去到第四个七教会里面的应许，耶稣向推亚推拉教会提出，在启示录的第二章26-28节经文这样说，荧光幕上面我们一起读：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将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我又要把神圣赐给他。我特别在这里看到铁杖的这个的应许，不知道你想到什么？当上帝应许铁杖俾教会嘅时间，我哋会唔会咧系觉得吓、主再来嘅时间吓系会咧系耶稣咧话你哋班人就知味道啦吓、对我哋咁衰啦吓、耶稣翻嚟嘅时候咧，佢就会用强权，佢就会用高压嘅手段，佢咧就要打到你服，打到你招，打到你承认耶稣系救主去统治世界，系咪咁样呢？如果系咁样嘅话，咁系咪代表耶稣将铁杖交俾推亚推拉教会，就代表教会都应该用相同嘅方法去辖制嗰啲唔信嘅人呢？首先，我想问下大家，铁杖系用嚟做咩嘅呢？如果你个脑以为揸住啲铁杖系周围去攻击人嘅时间呢，咁你可能搞错咗某个地方吓，一啲咧系维持治安嘅人啦。铁杖唔系爱嚟攻击人嘅。冇人会愚蠢到攞住个铁杖去打仗嘅。用杖系为咗保护。用杖系为咗防卫，唔系为咗攻击，而系为咗要瓦解，要消灭威胁。为咗确保佢所带领嘅能够去到目的地系而用嘅工具。最明显嘅例子你记得诗篇23篇系咪？记唔记得第四节啦？我虽然行过死荫嘅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都识背噶啦。你嘅杖、你嘅竿都安慰我。除此之外，原来诗篇嘅第二篇亦都系呢一个铁杖比喻嘅一个典故。呢、这个典故喺诗篇第二篇嘅9-10节经文话，佢话我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杖嘅瓦器摔碎。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嘅审判官该受管教。呢度讲紧乜嘢？打破摔碎唔系爱嚟形容毁灭歼灭啊，而系预备将嗰啲连起上嚟要攻击要威胁嘅瓦解同埋粉碎。哇，那个图像就好唔同啦，系咪？嗰幅个图画就好唔同啦。你以为系揸住周围去哈哈霸霸去打人嘅嗰个嘅图像走咗消失咗。相反系嗰个保护嘅，系嗰、那个引领嘅，系嗰个要瓦解危机嘅嗰个嘅责任。耶稣基督所做嘅 正是瓦解这个由魔鬼撒旦联合死起上来对神对神的教会对信徒的敌对的势力。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呢？去到第十二章的第五节，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当时这个的启示这个的异象，约翰见到的是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而家今日耶稣呢一位嘅孩子，耶稣应许教会将呢一个制服列国嘅铁杖交俾教会。一方面呢一个系对教会对黑圣德圣信徒嘅肯定，但系另一方面亦都系耶稣教会嘅主俾我哋嘅使命啊！弟兄姊妹，嗰啲尝试用经济、用威吓、用武力去控制人的敌挡上帝势力，其实都是在度服役紧魔鬼，是想从佢身上得着能力的嗰个兽啊！启示录所讲的兽，信徒教会不单止是唔拜佢，而且我哋是被呼召去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透过舍己、透过受苦甚至牺牲，用上帝的真理，用我哋自己生命真实的见证去黑胜佢，去拆穿佢，去瓦解佢对世人的迷惑。弟兄姊妹，这个是信徒的使命，这个是这班人、这班的信徒、这个教会最后得着这个铁杖权柄的原因。当提到我们生命、我们的见证，正好就来到主之后对撒迪教会由第三章开始的应许。耶稣说什么呢？第三章第五节，我们一起读：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一方面我们知道主承诺得胜的信徒身穿白衣，这件的白衣是用他自己的宝血洗净的圣洁。去到第十九章十三到第十四节交代得很清楚，他身穿浅着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的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众信徒能够得穿白衣，是因为耶稣自己浅了血，是因为这个是不单止是羔羊，是一个被杀的羔羊，是他首先愿意流宝血买赎救赎洁净我们。不过另一方面，在启示录同样亦都会提到，今日信徒教会的责任就是以自己的生命、自己的行为、自己所行的义来到保持自己和自己所穿的这件白衣，是名副其实，是名副其实啊。去到同样第十九章，去到第七到第八节经文就这样讲，我们一起读：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分取的时候到了，辛苦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你睇唔睇得到？一方面是上帝的恩典怜悯，另一方面亦都是信徒的责任。信徒圣洁的生命是上帝所钟爱、所喜爱的。不单只是神所喜爱，其实亦都是这个世界所迫切需要，要在你和我、要在教会的身上看见的。这个是我们用自己的生命向他们作见证，见证主是真实的，见证主是真的能够改变人心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神的真实表明出来，是我们可以鼓励其他人悔改的有力方法。弟兄姊妹，教会被呼召用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圣洁去到成为见证上帝真实的有力方法。来到腓拉铁腓教会，主的承诺是什么呢？去到第三章十二节，原来他承诺的是安稳，最终的安稳。他说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作柱子，他也必不从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不过奇怪的是什么呢？这里上帝的应许呢，不知怎样会实现。为什么牧师会这样讲啊？ 因为呢我哋在后读到嘅时间，原来呢个新城耶路撒冷呢系冇圣殿㗎喎。点解会咁嘅牧师啊，去到二十一章嘅第十节以及第二十二节，我哋读到一个咁嘅情况喎，我哋一起读。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最高大嘅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嘅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去到二十二节，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弟兄姊妹，因为呢个城有天父、有圣子永远嘅同在，唔系冇殿，而系上帝已经永远喺呢个城当中居住。佢哋就系呢一个新城耶路撒冷嘅圣殿。如果系咁讲，呢一个喺圣殿里面做柱子嘅应许，咁你可以放心啦。啊，我哋咧原来唔系喺天堂咧，日日咧好似碌柱咁样冻喺度，喐都唔喐得。咁呢个就系上帝嘅应许啦。哇，边个会想啊？唔系，呢个系一个闷死人嘅应许啊！我哋知道，原来呢个系一个象征嘅讲法啊。讲紧乜嘢啊？喺上帝作为殿嘅新城耶路撒冷当中，我哋喺佢里面作柱子系最稳妥嘅。我哋得着嗰个永远嘅安全啊，永远嘅安稳啊。另外喺呢度咧，想起一首嘅诗歌。时间嘅关系咧，我只系叫 Amy 咧系打咗歌词出嚟啦。我唔唱啦。记唔记得呢首诗歌？安稳在耶稣手中。歌词点讲？佢话安稳在耶稣手中，再无忧虑惊吓，不怕世界嘅诱惑，不怕罪恶嘅侵害，脱离了疑惑恐惧，脱离了愁烦忧戚，只余下少许艰难，只余下眼泪几滴。安稳在耶稣手里，安稳在主怀中，在主慈爱常服役，我灵甜美安息。耶稣最后对七教会嘅应许系乜嘢呢？系喺第三章嘅二十一节，佢向老底家教会佢咁讲，我哋一齐读。得胜嘅，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最终教会嘅主兑现佢嘅承诺。我哋喺边度读到呢？我哋嚟到第二十章嘅第四节同埋第六节，长长嘅经文，让我先读，跟住邀请大家一齐读。约翰话：我又看见几个宝座，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嘅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作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和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让我们一起读。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作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跟住来到最尾最尾的这一章二十二章第五节。再一次在神同在的新城的当中，这个的承诺，与主作王的承诺，终于实现。经文话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我们一起读，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弟兄姊妹，我提醒你，信徒最终是能够与主一同作王的。我们有这个尊贵最荣耀的身份，是你和我意想不到的。不过信主的人在什么的情况底下最终能够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呢？纵观整卷的启示录，清楚指出我们首先需要效法主一同受苦。效法主一同受苦。正如基督治理万民的那个权柄是来自他的舍己，记不记得那个浅了血的衣裳？不是浅其他人的血，是耶稣自己流出的宝血。 同埋佢口中嘅剑就系嗰个嘅真理。今日嘅教会，你同我亦都一样，我哋能够与主一同作王去治理，唔系为咗去奴役，而系出于爱。弟兄姊妹，当教会愿意牺牲舍己，做翻主耶稣在世做嘅事情嘅时候，教会唔单止唔会喺地上边消失，更加会与主同坐，一同作王，治理万物。耶稣基督诚然系教会嘅主啊，弟兄姊妹，佢认识教会，佢要审判教会，佢亦都要救赎教会，佢要差遣教会，佢要保存教会，最重要嘅系佢必定能够将教会同埋信徒带到最终嘅目的地。盼望呢一段嘅时间，呢十多个嘅星期，我哋所分享嘅信息能够鼓励你再一次打开启示录去读。我哋接受神俾你嘅鼓励，俾你嘅提醒，并且因为对将来嘅肯定同埋盼望，我哋可以精彩嘅，我哋可以勇敢嘅为佢过呢一个得胜、克胜嘅生活。完结嘅时候，我哋再读今日嘅金句，嚟自启示录嘅22章第5节，成为今日我哋嘅提醒，同埋耶稣基督宝贵与我哋一同作王嘅应许。我哋一齐读：不再有黑夜，他们有。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我们同心祈祷。神，我多谢你，因为你在启示录这个的书卷的当中，这些种种重要的真理，真的叫我们心存感恩，深深感觉你爱我们，爱你的教会，你恢复我们与你的关系。你唔单止系一次嘅让我哋得着祝福，而且系得着嗰个永恒嘅生命，永远嘅与你同住。你肯定我哋，你呼吁我哋喺世上带住权柄去瓦解呢一啲敌挡上帝嘅势力。你叫我哋以圣洁活出明实相符嘅生活。你俾我哋最终喺你嘅殿中，喺你里边作你处子嘅安稳。你更加俾我哋想象唔到嘅嗰个嘅荣誉，我哋能够与你同坐，一同嘅作王。将呢一切让我哋赞叹。呢一切特别喺我哋迎接耶稣基督纪念佢嘅降生，同埋盼望佢嘅再来嘅时候，我哋得着鼓励，得着动力，得着勇气，我们每一日过克胜得胜的基督徒的生活。主，我们依靠你，我们知道你能够为我们带来这个的祝福和盼望。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名义求，阿们。